弟兄姊妹早晨，在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的船夫呢，在一个急流的里面呢，他在驾驶着这架船。在船上面呢，有一位的哲学家，他们在船上面没什么做，于是这个哲学家呢，就开始跟这个船夫在聊天。这个的、即哲学家就问那个船夫，就问、啊、船夫、啊、你懂不懂数学的？那个船夫就说、啊、我不识、啊、这个。那个哲学家就说，那你的生命呢，就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价值。那于是哲学家就继续追问，就说，那你懂不懂哲学啊？那个船夫又说，那这个我更加就不懂了。那个哲学家就说，那你的生命呢，很可惜，连余下的二分一呢，都失去了。样正当他们在继续讨论的时候，这个哲学家就沾沾自喜，觉得、啊、我什么都懂，这个船夫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这个船夫呢就问一个问题，就问那个的哲学家，啊，哲学家，你懂不懂游水啊？这样。那个哲学家呢就说，啊，这个我就不懂、啊。那个船夫就说了，那你失去了你生命的全部价值。他说，你看看前面有一个巨浪呢，就来紧来迎面而来，我希望呢你的数学和你的哲学呢能够救到你的生命。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知识，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呢都是生死有关，或者不是任何一个知识呢都是足以去支撑你的生命。但我们要细心去想，假如这种的知识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话呢，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呢是我们生命的几多部分？我们的信仰呢是不是足以去支撑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生死有关的呢？定还是好像这个哲学家那样，纯粹都是在一个讨论的当中，成为我们去展现我们比较高尚的一种的知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去讲以赛亚书。个原因是呢，大家都知道年头开始呢，我们又跟了、以道自见这个计划。咁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去计划这个的，即是每个月是读哪段经文的时候呢，咁我是联络过见道神学院的拓展部，咁知道他们2018年的那个的 行程是怎样。咁但原来有更新，咁所以你变到呢，好像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式的讲道，但呢就跟我们读紧的、以道自见是不对题。但也不要緊，原因是因為以賽亞書大家有印象的話，其實在過去三月的時候，我們都是以道自見是讀過。為什麼要提到以道自見呢？其實以道自見是一個方法，或者一個幫助大家的一個計劃。其實大家不用以道自見都可以用其他的讀經方法，正如我之前跟大家都分享過，即無論你用什麼計劃都好，最重要的是有計劃，千萬就不要沒有計劃就隨意揭聖經去看，因為會失去了上下文的脈絡。以道自见是一个计划来的，即如果我们跟他呢，其实可能会帮助到我们，即增长一方面的知识。但我们所读的以道自见还是读经都好呢，如果他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不能够成为支撑我们生命生死有关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些都只会是一些知识。而我今天要去讲的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可能你没读过以赛亚书，但你都会想起很多很经典的讲章，想起 很多很经典的经文，或者甚至乎想起很多很经典的诗歌。因为即我们经常都听到，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今天即我之前去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跟一位传道的朋友就讲起我预备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立即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呢，你是不是准备讲差传的信息呢？可能这个都是大家的想法，为什么要讲以赛亚书第六章？即明明是差传的信息，通常差传才会讲请差遣我。但是我今天想邀请大家呢，我们即放低我们过去对于以赛亚书既有的想法，我们重新很细致的在个经文当中去看回，去找回那些跟我们真的生死有关，还有足以支撑我们生命的信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些纯粹是闲谈当中去给我们去展现到我们认知的一些的信息，却是找那些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以赛亚书里面讲请差遣我呢，不是跟以赛亚讲的，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所以愿意上帝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因主，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殿的当中去聆听你的话语，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经历很多的冲击， 假如我们不是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我们不能够支撑下去。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去高举你的话语，愿意你的话语不单是成为我们的知识，更加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愿意圣灵这一刻在当中运行，叫我们明白真理，开我们耳朵听到上帝你的声音。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刚才我们去读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的第六章其实是有三句以赛亚的对白。在整个的以赛亚书第六章它只有三句而已，但是我们对于第二句是很熟悉的，因为那句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一句其实我们都会有些印象，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啊，祸灾我灭亡了，这个就是第一句的对白。而第三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的，正正就是我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要到几时呢？这个是以赛亚三句的对白，我们会逐句去看的。我们先来看以赛亚的第一句对白，就是六章第五节。六章第五节那里就讲到，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六章第五节这里就讲到以赛亚的第一句对白。那每次呢去到这个场面的，我都会在，即是尤其是在宵夜食啊 BBQ 的时候呢，即见到炭呢，我就一定想起以赛亚书第六章。因为你知道呢之后呢就有个撒拉弗就拿着一块炭呢去沾以赛亚的嘴。我每次见到，即是每次去 BBQ 的时候，我都很想去宣讲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部分。但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细心看清楚。以赛亚呢他说呢他不洁的器官呢是很特别的。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嘴唇不洁，你试想一下，圣经里面成本圣经里面有哪些部分是曾经提到不洁的嘴唇的呢？你细心想一下的时候呢，你发觉呢是很少的。圣经里面通常讲话我们洁净与不洁净的是什么的地方呢？我们会很熟悉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的。以赛亚不是讲我是一个心不洁的人，我们今天会用心去类比很多东西，但这里他是讲嘴唇。又或者在新约里面，我们会想起提摩太前书讲到，我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去祷告，不发怒不争论。他讲的是圣洁的手，手是代表行动。但是为什么以赛亚这里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呢？当你去细心去翻查圣经成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以赛亚书是经常去用嘴唇这样东西的，这个器官去类比一些事情。这个是以赛亚书特有的。那我们要去细心想，究竟嘴唇是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代表一些以色列民他们经常说是非，或者经常说一些不好的东西呢？那应该是不是这样的。那神学家巴特他怎么去看这件事呢？他就说，其实以赛亚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祸灾我灭亡了，原因是他突然间发现，他见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他发现到宣讲这个的动作。宣讲就是怎样去用有限的言语去讲述上帝无限的荣耀，这个一个很有难度的一个的处境。所以呢以赛亚他就讲出祸灾我灭亡了。在教会教义学里面，巴特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要留心的是呢，以赛亚他不是谈论不洁净的心，他不是讲不洁净的心，而是他自己和他人民不洁净的嘴唇。他从一开始，以赛亚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看到的甚至他听到的一切呢，他是要讲出来的。他见到上帝的荣耀呢，他是要表述和宣讲出来。无论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是愿意去听，定还是是很消极不愿意去听都好，他都一定是要去表述出来的。而他要去表述的时候呢，他一定要用到嘴唇。但是他又知道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够有办法去形容和表达出他当下所见到的一切，即是这些上帝的荣耀。他必须承认自己一个嘴唇不洁的民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同时间是跟他所见的事物是不相符，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不配的，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不洁的民的当中。因此呢，以赛亚就活在两难的当中，一方面他知道他自己所看到的是一定要说，第二方面呢他就知道他说不出来，他见到他是嘴唇是有限制不能够表达出来。 鉴于呢个困境咧，于是以赛亚就呼喊：祸灾，我灭亡了。所以呢度咧，我哋要知道一件事，就系佢讲紧佢嘴唇不洁咧，唔系讲紧佢哋成日讲是非或者成日讲啲唔啱嘅事情，而系对比起上帝嘅荣耀咧，我哋系好有限，我哋讲唔到上帝嘅荣耀出嚟。所以以赛亚咧有一个咁嘅认知。我再讲一个我哋比较熟悉啲嘅一个故事咧，大家就好明白以赛亚嘅处境。话说咧，古代嘅时候咧，就有一班失明人士，即、就、系、是、一班嘅盲人咧，佢哋就聚居生活。因为咧，佢哋知道咧，如果佢哋单独去出街嘅时候咧，有可能咧会撞到一啲嘅嘢啦，亦都会遇到即系好多想象唔到嘅场景。于是咧，佢哋就群居生活。有一日咧，一班嘅失明人士佢哋出街，咁佢哋喺路上边咧就撞到一个嘅物件，一个都几大嘅物件。咁佢哋就发散啦，发散晒。我哋去摸下佢，我哋知睇下我哋撞到嘅系乜嘢。咁其中一个咧失明人士就摸啦，摸完就话啊呢棵咧应该系树嚟嘅。呢棵是一棵树嚟嘅，咁但系咧隔篱嗰位咧就话唔系，冇树咁大棵，我摸到一条绳啫。咁之后咧又另外一个讲啦，佢话唔系，又唔系绳，又唔系树，我摸到嘅系水管嚟嘅啫。咁啊，仲有一个就话啦，哇，你哋摸嗰啲咁奇怪嘅，我摸到嗰把系一把扇嚟嘅。大家知唔知咧？佢哋喺路上撞到啲咩？是啊，撞到隻象，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核子摸象的一个故事。这个呢正正就是以赛亚的处境。他知道看不完，他看到突然间那一刻他洞悉到，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他不能够完全去形容出来。当然核子摸象的里面，我们讲的物理上的，实质上我们是看得不清楚。以赛亚的处境就是他知道他在属灵上的眼核，他的属灵上他嘴唇的不洁，他不能够将这个事情呢去表述出来。有这种的觉醒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我们长期活在一个文化的当中，我们长期活在即我们身边的人都讨论不同的事情，用很多的表述和形容不同事情的时候呢，以赛亚突然间发现到他是活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文当中，这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每个人呢都有一种觉醒，能够看清楚他自己所站的位置，同埋睇清楚自己活喺一个乜嘢嘅文化嘅当中。如果再拉近少少，讲翻我哋嘅处境，弟兄姊妹，我哋又点样去形容我哋所活喺嘅文化当中？假如我哋话我哋真系活喺一个嘴唇不洁嘅文个当中嘅话咧，其实我哋要去思考嘅系，究竟我哋而家地上，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我哋花最多嘅时间系表述紧，我哋讲紧嘅，同埋我哋形容紧嘅系乜嘢咧？我哋细心谂一谂，喺我哋生活嘅里边，我哋最多时候讲嘅同埋形容紧嘅系乜嘢咧？关启文博士咧，佢喺《后现代文化同埋基督教》呢本书嘅里边咧，佢就讲，佢话现代嘅社会嘅消费文化咧，同埋大众文化咧，使到我哋嘅人性变得好平面同埋好表面化。虽然呢啲嘅文化咧系令到我哋社会有一个凝聚力啊，你发觉无论你系乜嘢嘅文化生长都好，突然间你有好多嘅话题。那些话题我们是共通的，但是关启文博士这样讲，他就说我们看下去很多好像共通的话题，但这些话题其实都是很平面很表面的。我们差不多所有人的共通话题都是说去哪里旅行啊，即最近台湾机票便宜啊，即日本机票便宜等等，又或者我们说买些什么最好啊，即是亚信屋有66折，即母亲节的时候全单再9折，这个都是我经常说买什么最好啊，还有呢有没有看哪个的电视节目啊，还有没有看某套的电影 啊最近我经常都听到看了 Marvel 没啊， Infinity War 看了没啊，要加多句不要剧透、这个是我最近经常听到。关启文博士他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生命呢就再 容不下一些有深度和持续的理性和生命的反思。我们的生命变得很平面很表面，我们的社会都失去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价值共识，我们找不到自己，也都走向一个绝望，一个庸俗的绝望的当中。要去意识到自己活在一个什么文化，还有要意识到我们平时讲论得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来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以赛亚书在第六章就是完在这里，就是说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那他真的灭亡了呢？那这个是一个悲剧来的。但是我们感恩这个故事不是完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撒拉弗飞向以赛亚那里，手里面拿着红炭， 用火钳在炭上面取下来，用炭尖而塞牙口，然后讲话，看啊，这炭尖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是上帝亲自去洁净了以赛亚，以致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以赛亚就讲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一个我们成日都记得的一段的经文，就是第六章的八节。第六章八节，以赛亚讲他第二句的对白，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段经文很经典，即假如我们没有看过以赛亚书，我们都会记得。而同时间每次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的，可以这么说，一种优越感，突然间很有使命感，突然间觉得这种英雄主义，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我必须要去表明的是，上帝其实不是没有选择的。因为我曾经听过 有人去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其实当时是只有以赛亚一个在这里的，即以赛亚他不回应呢，其实就没有人回应了。所以上帝其实就是只是跟以赛亚说，所以以赛亚呢是一个被逼的状态，或者他没办法了，一定要他答了，因为只有他一个。那上帝这样问的时候，他不回应呢就没办法。但我想说其实不是，上帝呢并不是没有选择的。这个呢我们看经文的第一至四节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出来。我请大家呢去一起去读一至四节。一至四节呢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告诉我们呢上帝其实不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一起去读第一至四节，预备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读到第四节，应该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一个天上的圣殿的敬拜的一个背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是上帝呢他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很多的选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这里第一节里面讲的圣殿呢，其实原文呢和第四节里面讲到殿里充满了烟云，那个殿那个字呢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殿来的。那我们今天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是两个不同的殿呢？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一幅图大家去看。咁呢幅图咧就能够去表达到俾我哋听，点解有两个唔同嘅殿嘅字出现咗？系啦，咁呢幅图咧就系、是、可以形容系精彩不华丽啦，就系唔系好华丽，但系咧系好实务嘅。呢幅图咧就反映咗喺以赛亚书嘅时期，一个以色列民嘅当中佢哋世界嘅观念。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当时系都仍然系觉得系天圆地方，但系点都系有两个嘅圣殿嘅。大家留意咧。我哋即系身处嘅下面呢个咧就系地上嘅圣殿，而上边呢个咧就系天上嘅圣殿。而第一节里边讲到话咧，主喺高高嘅宝座上，佢嘅衣垂下摆到圣殿咧，就系讲紧呢个圣殿。而佢第四节讲到话门槛嘅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咧，其实系讲紧中间呢个嘅圣殿，亦即系话咧物理上我哋身在嘅圣殿。有学者认为呢、这个前者即系头先讲紧嘅系上面圣殿啦，后者就系下面嘅殿。佢讲明咗耶路撒冷佢系地上嘅圣殿咧，同上空天上嘅圣殿咧系一个共通嚟嘅。而当中咧，佢系有一个嘅即系呢个叫做天与地之间嘅敬拜，即系讲紧呢个嘅殿咧，其实系能够通达去天里边。呢、这个距离咧，俾我哋知道一件事。即係平時咧，我哋去想像話以賽亞去見到個異象嘅時候咧，我哋係諗佢喺聖殿當中，佢望高少少咧就見到上帝嘅寶座。其實個距離咧比我哋想像嘅嚟得遠，係有一個幾大嘅距離。可以咁講，如果上帝佢喺個寶座當中咧，佢見到以賽亞咧，以賽亞只係一粒微塵，一個好細嘅位置。所以我哋可以咁講，喺整幅圖畫裏邊咧，其實我哋係見唔到以賽亞嘅。 在一至四章，一至四节的里面呢，我们是见不到以赛亚。相反呢，我们只是见到上帝和天上的敬拜，只是见到上帝的主权和圣洁和祂荣耀的同在。而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的是呢，其实以赛亚呢，他一定不是主角。主角呢，是那位在天上的圣殿坐在宝座上面的上帝自己。他才是呼召人去侍奉他自己的上帝。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参与在上帝的敬拜当中的一个的、机会。我们呢都是可以去接受他的差派，但是呢上帝才是那个的主角。当我们看这幅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可能第一次看，我们未必知道究竟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不是天圆地方。但一点我们很值得反思。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应信来的呢？每个星期我们有一日，我们有大概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在上帝的殿的当中，你是不是都是认定这一个钟头呢，你跟天上的圣殿呢是联系的呢？你是不是认定你所站的位置，你所坐的位置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呢？你是不是认定呢，其实这个殿呢是跟天上的殿呢是有通达，是有桥梁在当中。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很熟悉的，是一个不是很著名的先知去讲出，他就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每个礼拜都会见到的，不知道大家回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细心留意。有一个的位置，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礼堂的门口呢是有一段这样的经文，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弟兄姊妹，我们所坐的位置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来的，这里的主角是上帝自己。我要去重申的是，其实上帝他不是没有选择的，他是有很多人可以选择。在天上的敬拜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生物，那种生物叫做撒拉弗。我们再看第一至四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去认识撒拉弗他在这里的功能，我们就明白其实上帝他不是没有选择的。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撒拉弗很特别的记载，他有六个的翅膀，即是有三对的翅膀，其中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有两个翅膀就飞翔。有很多学者就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呢，即他明明有 六对翼，有 六个的翅膀，为什么不用来飞呢？为什么只是用两个的翅膀去飞呢？究竟是不是一些物理学上的关系，定还是会不会是有些什么玄机在里面？有 很多学者都不明白。咁我想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咧，以致大家咧去揾得到究竟呢对翼咧系有啲咩嘅，有啲咩嘅即系玄机喺里边。咁话说咧，有一位好能干嘅牧师咧，就喺佢服侍多年嘅堂会当中咧就退落嚟。嗰位牧师咧喺嗰个堂会度做咗好多年，咁喺退休之后咧，佢就身体唔系几好，于是咧佢就去咗即系休养，咁系去咗疗养院嗰度去休养。咁啊，休养嘅时间咧，就有好多会友去探访佢啦。因为好多会友都喺嗰间教会好多年。咁去探访牧师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即系想当年啊，就会讲好多即系牧师喺堂会里边所做一啲好值得称赞嘅事情。即系好多会友嚟赞牧师。咁其中咧就有会友去咁同牧师讲，佢话牧师你真系好勤力，每次咧我哋翻到嚟教会当中都一定见到你嘅。而且我們後來都發現，原來教會的門是你開的，即是早上是你開，而當結束聚會之後又是牧師你自己去鎖門，即是你真是一個很勤力的人。亦都有會友去讚牧師，就說牧師你真是一個很有敬拜的恩賜的人，你唱歌很好聽，你都帶動到我們在敬拜當中很用力去唱歌，牧師你真是很有敬拜的恩賜。亦都有會友來讚牧師，牧師你很有傳福音的恩賜，每次有新朋友来到当中的时候，你一定是第一时间就跟他传福音的了，你真的很有福音的心怀。也都有会友去赞牧师，牧师你很有远见，即在教会未发展的时间你就应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你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以致我们走得很远，牧师你很有远见。也都有人赞牧师很有行政的能力，即可以带领到同工，也都有人赞牧师你很有领导的才能。于是这过了很多日，即牧师咧听咗好多好多呢啲嘅信息。有一日咧，牧师咧就即系终于可以自己一个啦，即系去休息嘅时候咧，佢就问师母咧个问题。 他就问师母了，师母，这么多人赞我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呢？没有人赞我谦卑的。弟兄姊妹，知为什么没有人赞牧师谦卑？因为多数问得这条问题的人，你都很难赞他是谦卑的。谦卑呢，这样这么奇特的素质，你不能够强求人家去说你谦卑，你都不能够做些什么令到人家知道你是谦卑。撒拉弗的六只翅膀，它有两只翅膀非常，有四只的翅膀呢是遮脸和遮脚，其实就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它就是被人知道它不是主角，它要遮住自己，你不需要知道它的样子，你不需要看到它，你只知道圣殿当中的中心是上帝自己就可以了。撒拉弗他那六只翅膀让我们知道呢，上帝不是没人可以用的，上帝呢是有很多谦卑的撒拉弗可以去使用，上帝有千千万万的撒拉弗可以为他服务，他不需要人去服侍他。上帝去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人可以呼求，而是呢他想给人有机会去回应。这个问题呢不是针对住以赛亚去发出的，而是他在天上的殿当中每一个成员，对于每一个成员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以赛亚呢他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他能够去作出一个谦卑的呼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要重申的是呢，当我们见到那个圣殿的距离，在上帝的眼中呢，以赛亚呢是真的很微小，极有可能他只是在不停仰首，哎，上帝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上帝可能真的很微小，他想人见到他，然后他说上帝你用我，你用我。这个是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可能有点不同，我们会以为以赛亚这个是一个很英雄式的呼召，但我必须重申这句说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提醒我们一件事，上帝是可以有很多人可以用，我们有没有这个谦卑能够愿意给上帝去使用。去到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这一句的说话，就是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我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读第九至到第十三节，好吗？第九到第十三节，预备起。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国内被撇弃的土地很多，国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残干却仍存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我们会几时的，在通常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会去问这条问题的呢？要到几时，我们要去问要到几时，就是这条问题通常在什么时候的呢？今天呢，我的讲到题目是呢，这到几时为止。可能呢你会发觉，哇，现在去到第三点才入正题，可能你就会问这条问题了，这到几时为止呢？这篇讲章几时会完呢？可能你会在这个时候问这条问题。又或者呢，当我们去翻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往往我们 很想赶巴士的时候呢，就很奇妙，通常在这个时候呢，隔篮就会去到我们大厦的顶层，就停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差不多呢每一层都会停30秒这样，很久很久才会来到你那层。那你就会问了，啊，这到要几时呢？这样我要赶巴士。啊，当你真的很即是都赶得切了，去到巴士站的时候呢，你又发觉呢，即是九巴的 apps 呢成日都用不到的，成日都不知道对不到，又说什么班次延迟，那你排队 排长龙了，又看到很多人在前面排着，就是说驾车应该都会来的，那你就在等，在你等的时候你就问，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几时才有车来呢？到你真的讲一次上班，当你真的安坐在你办公室的时候，你就开始等了， 即係唔好咁進取，等放工先。即係我哋咧就先等就等食飯啦，係嘛？即係坐喺辦公室就等啊，幾時要到幾時先食飯咧？啊，當我哋等到啦，終於等到食完飯之後咧，坐辦公室嗱嗰個時間咧就尤其漫長。即係嗰個兩點鐘到五點半嘅個時間咧，仿如隔世，即係可能喺個好長嘅時間，你不停喺度等緊啊！即係到幾時先放工咧？到你終於等到啦，去到五點九嘅時刻，咁咧突然間咧老細就出現，就話 Benjamin， 你因為嚟我房，我有啲嘢想你放工前做埋佢，咁你就問啦，啊呢種生活要到幾時咧？通常我哋問咧，要到幾時咧？通常都是我们等不到，我们很想快点完，我们就问、啊、要到几时。如果我们是很想那件事继续，我们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完嘛，我们会这么问的嘛。但是呢，我们问这要到几时为止呢，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很不想它继续的事情。以赛亚呢其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呢更加有资格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可能只是生活的问题，上班放工的问题。但是对于以赛亚来说，那些是生死攸关和足以支撑他生命的问题。以赛亚问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因为上帝呢很明白地跟他讲了一件事，就是上帝对他的呼召呢，他的侍奉呢是没有果效的，他做什么都好是没有果效。第十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大概呢，以赛亚他是想象不到呢这个的情况呢是极其遥远都不会终结。可能在他脑里面他认为可能是两三年后，所以他都会问上帝，可能他期待上帝答案就说、等五年，五年之后呢就会有盼望了。但呢，如果你有上以赛亚书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呢，你知道这个的情况呢是去到第三以赛亚的时代才会终结。简单来说呢，就是去到以赛亚离开世界之后呢，这个情况都是没有改善。以赛亚一路去宣讲他的侍奉一路没有果效，所以他问一个问题，上帝要到几时为止。要去等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究竟我们能不能够等到最后一刻见到有一个的转机，有一个盼望在当中。我们都不会否认这个是一个很急进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很急、即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很急的时代，我们很多东西都等不到下去。曾经一个调查呢，他这样去发现，他们发现呢，即现在、普罗大众上网的一个的调查，就讲到呢，假如呢当我们去浏览网站的时候，那些用家呢去按了一个网站的里面，他等了五秒呢，他都见不到有任何动静，即是他见不到个网页的画面更新的话呢，八成的人呢都会立即按上一页，即是即刻就不看了，即是五秒内都不见有任何动静，他当那个网站是即是应该就有问题了，所以即刻就不看。这个呢大概反映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很急。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其实在这个这么急进的时代里面呢，仍然有很多事情呢是值得和需要我们等下去，是值得和需要我们等下去。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话说在机场的一个面包店里面呢，他们就进行一个的促销，即是促销咁样，咁咧就用$5咧，你就可以买到五个嘅 donut， 即系嗰啲甜甜圈啊，即系台湾叫甜甜圈嗰啲 donut。咁咧就有一个嘅男士啦，姑且叫佢做阿 Tom 啦。咁咧阿 Tom 咧就去即系暂时咁叫住先嘅啫。咁就去买咗五个嘅 donut。咁基本上咧一个人系食唔到五个 donut 嘅。咁啊，但系因为佢促销嘛，咁佢反正促销，佢咪买咯$5，咁佢就买咗五个 donut。咁咧，佢喺機場嘅即係等候區嗰度等啦，咁佢坐低咗喺張台嘅當中，佢等緊佢嘅航班。突然間咧，有一個著得比較冇咁光鮮，或者直接啲講咧，就係著得比較破爛嘅衫嘅一個嘅胡鬚老人，一個長滿胡鬚嘅老人家咧，就坐咗喺阿 Tom 嘅對面。佢哋咧彼此點頭之後咧，阿 Tom 咧就開始睇報紙啦。咁啊，突然間佢睇緊報紙嘅時候，聽到啲聲，佢聽到咧就有人咧，在他买那个donut的胶，即是那个袋的当中呢，就有些动静，就有人拿了他一个donut。那么 Tom 就觉得、啊、即很难以置信，为什么即这个老人家 會走去攞咗佢一個嘅冬甩嘅咧？咁樣咁，但係佢又諗啊，即係佢都係一位老人家嚟嘅。咁於是咧，阿 Tom 就唔好意思同佢計較，即係因為咧，始終佢有五個嘅冬甩啫嘛。咁佢自己反正食唔曬 ，OK， 咁就俾老人家食啦。但係佢心裏邊都有一種怒火。於是咧，為咗宣示主權咧，阿 Tom 都喺佢個袋裏邊都攞咗個冬甩，就想講清楚其實係我嘅咁樣。咁佢自己都食，一路食咧，一路睇報紙。好快咧，佢又再一次聽到嗰個好熟悉嘅聲音。他就想啊，这个老人家什么事呢？他不停在我的袋里面在拿冬甩来吃。那么 Tom 这下就有点生气了。但是他就心里面想，他不能够跟老人家争执的嘛，是吧？于是呢，他就再一次宣示主权，就再拿到过来吃。那么大家数下数下，你就知道呢，剩下一个的冬甩。过了几分钟之后，咁啊，即機場就響起嗰個嘅，即宣佈啦，就話架航班嚟啦。咁老人家就起身準備登機，喺離開嘅時候咧，個老人家咧攞埋嗰個剩低嘅。咁啊，阿 Tom 就好嬲望住佢，但係阿 Tom 諗唔到呢、這個老人家咧，佢將嗰個冬甩啫搣開咗一半，就一半俾阿 Tom， 一半自己攞，跟住做一個乾杯嘅手勢，耶、yeah， 咁樣，跟住咧就孭起背囊走咗。咁當其時，阿 Tom 就嚇到目定口啊！嚇呢個咩世代？究竟發生咩事？公義喺邊度？咁突然間咧，佢聽到咧，即係嗰個佢自己個班機都嚟啦。於是咧，佢就去登機。咁佢拎起佢嘅行李嘅時候咧，佢就發現佢自己個包咧，原來俾佢嘅外套遮住咗。佢自己個包都喺度。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頭先阿 Tom 一路食緊咧，同埋宣示主權咧，其實係食緊嗰位老人家嘅冬甩，原來咧老人家嗰個先至係公義嘅，原來喺度偷食緊嗰位老人家嘅冬甩。我哋唔好忘記咧，喺呢個急進嘅時代咧，好多嘢咧，你係要等到最後一刻，係需要嘅，係值得嘅。你唔等到最後一刻，你試諗下，如果阿 Tom 喺中間嘅時候，佢已經去話鬧嗰位嘅老人家嘅話咧，佢自己就會抱愧蒙羞，因為咧確實佢睇唔清楚事實的全部。在這個急進的時代裏面，我們 很想很多事情都立即去下定論，立即去行使公義，但往往我們都忘記了，在一個大的圖畫裏面，你要等到最後一刻呢，你才知道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如果再貼身一點，我都有這種的體會，就是我認識有很多離開教會的朋友，很多時候呢，他们是因为有些争执或者有些事情，他们离开了教会，但他们等不到一刻，他们留不到最后一刻，他们能够看得见原来昔日有很多人为着他们的缘故坚持了很多事，他们不知道。很可惜，在一个急进的时代里面，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和值得我们一直去等下去，等到见到那个终局为止。若果我们没有耐性去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只是在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说话作为一个结束的话，我们大概不会留意到以赛亚去发出的这条第三条问题，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同样我们大概都不会留意到，原来这条问题呢是存在一个终极的盼望，它里面是一个终极的回应，那个回应呢是在本周金句六章十三节那里讲到，然而如同大树和橡树虽被砍伐，殘幹卻仍存留，聖潔的苗裔是他的殘幹。唯有留到最後一刻，我們才能夠看到那個美善的終局。在這個看似絕望的世代裏面，我們要尋求那個僅有的盼望，我們是需要恆久的忍耐，我們才能夠看到那個最終極的結局。在最後跟大家講一個關於一個宣教士的故事。话说呢，一个白人嘅宣教士咧，喺即系宣教仍然系好兴盛嘅时间咧，佢哋就即系嗰位宣教士就去咗非洲嗰度，就去一个部落嘅当中，同嗰班非洲嘅土著咧，佢哋生活咗一段日子，去学佢哋嘅语言啦，去认识佢哋嘅文化啦，同埋咧用佢哋明白嘅方式咧，去向佢哋传扬福音。经过咗一个好长嘅日子，这个宣教士终于能够融入他当中，那班的非洲的部落都认同他们是，即他是一个他们的一份子。终于有一天，这个宣教士能够成功地带到他们部落的领袖去认识福音。 咁但係咧，無奈呢個宣教士佢又好快要離開呢個地方，所以咧佢就同呢個領袖講，佢就話咧：你哋而家已經認識咗福音，你哋咧唔可以再拜假神，你哋要除掉曬你哋部落當中昔日去拜嘅神。但係咧，我而家要離開，你哋等我翻嚟。翻嚟嘅時候咧，我要為你哋翻譯聖經。翻嚟嘅時候咧，我要同你哋講永生神嘅道。咁於是者呢位宣教士咧就離開咗嗰個部落，就翻翻去佢嘅故土嘅當中。但因為基於好多個原因，最後尾呢個宣教士咧唔能夠起行去翻嗰個嘅部落嘅裏邊。事隔咗好多年，好多好多年，咁咧呢個嘅差會咧就再次派一啲嘅宣教士，白人宣教士咧就去到非洲嘅當中，去唔同嘅部落裏邊去傳福音。當佢哋去到嘅時候咧，佢哋突然間遇到一個嘅部落，嗰個部落咧就見到佢哋嘅時候有一個好奇特嘅反應，就立刻咧就捉住佢哋，就邀請佢哋就去一個地方。他就帶了他們去一個地方，這個這些宣教士就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反應呢？於是呢都跟了他們去。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呢，那個部落的領袖就跟他們說，在你眼前你看到什麼？那個宣教士就說，我看到很多的墳墓，那個是一個墳場來的，那個部落的領袖帶了他一個墳場。那個部落領袖就說了，他說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哋部落里边一个我哋好尊崇嘅领袖同我哋讲，佢话咧有一个白色皮肤嘅人，佢同我哋讲，我哋要除去假神，我哋咧有一日要认识呢个永生神嘅道，所以我哋要除去我哋嘅偶像，我哋要等呢个白人嘅宣教士嚟到同我哋讲呢个信息。呢、这个嘅即系呢个部落嘅领袖咧就同呢个白人宣教士讲，我哋等咗好多年，佢哋咧等唔到。他们都在泥土的下面。于是呢，这个土著就问了一条问题，他问个宣教士，你们去了哪里？你们去了哪里？在生活的种种的琐碎事的纠缠，或者其实我们可能想象这个宣教士最后回到他故土里面他在做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如果假如用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去类比的话，大概我们都是为着一些琐碎事去烦恼，为着我们那些很多我们不愿意，它是消耗了我们很大部分生命的一些事情，我们去纠缠，我们失去了自己，我们忘记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地上呢有很多事情都会废去，但唯独呢永恒的福音是不会废去。弟兄姊妹，在这个看似绝望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寻求紧要的盼望，我们需要恒久的忍耐，还有看清楚哪些才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事情。在最后呢，我想容许我用高明谦博士他在《释经释出祸》这本书里面对于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形容去作为结束。他这样讲到，他说或许呼召从来都不浪漫的，他不需要去修饰，也都不需要人去做英雄，他只需要人踏实地去活出自己的存有，活出神的托付。呼召的出现呢是不一定带来果效，很多时神的呼召一个人去做他的事呢，可能都是满不作声，没有新意的，甚至会被人误会和排挤。一旦有了呼召呢，人就变得不再可爱，因为以赛亚来讲，他要讲一些不讨好的说话，并且是呢没有人会为此而后悔，没有人会为此而悔改。或许呼召之所以踏实，不是因为他的果效、掌声、成就或者是英雄感，而是那种默默的守护的信念，那份忠心到底的委身，那个不沾染世俗的爱心，那份不求回报的纯真。呼召从来都不是用罗曼去定义的，而是用开放、吃苦、火热、忠心、坚忍和踏实来去承载。假如我们再一次去问这条问题，究竟要到几时呢？我相信答案是，在这个看似绝望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去寻求那个仅有的盼望，我们需要恒久的忍耐。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看到那个美善的结局为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